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刘文在自己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，真的深深的经历到，常常我们都是需要靠着主，才能胜过人生当中的风浪哦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觉得很多人强调认识自己，这是可以去学习的。但是呢，要认识自己之前，我们首先要先认识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。如果我们不能被神的爱所深深摸着，我们不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埋葬，为我们复活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那么认识自我只是一个在人生当中我们想要自我实现的一个梦想啊，但是并不能够达到我们生命真正的喜乐满足，因为神呼召我们必定有他的美意。神拣选你绝对没有后悔。或许你现在还不认识这位爱你的主，但是刘文会为你祷告，深愿你在人生的历程当中，你能够经历这位为你而死、为你而复活的主，他能够引领你走过人生的大大小小的风浪。确实人生并不容易啊，但是靠着主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呼求主。在这一本书《呼召与勇气》当中，他特别强调的是，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呼召。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特质，要能接纳自己，要能认识自己，忠于自己。但是这都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我们要知道神认识我们，我们也追求认识神，更明白神的属性，我们才能够更明白他创造我们的目的，以及我们要如何恢复他所创造的形象。要实行神的召命，我们需要每一天都能够来亲近神，来经历神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高傲必使我们卑下》，经文在《箴言》第29:23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《旧约圣经》《箴言》第29:23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箴言第29:23，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，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。高傲必使我们卑下。骄傲是基督徒最大的敌人，骄傲是高看自己，它会使我们明知故犯，做一些不像基督的行为，也会阻止我们去做一些荣耀神的事情。骄傲使得亚当和夏娃想要和神一样，骄傲促使该隐谋杀了自己的弟弟，骄傲激怒约瑟的哥哥们，把他卖了做奴隶。骄傲使扫罗王极为憎恶大卫， 甚至要谋杀他。骄傲使西西家王愚蠢地向敌人展现自己国家的财富。骄傲是法利赛人敌视耶稣的根源，骄傲也是门徒争议天国地位的原因。骄傲是无情的敌人，倘若屈服于他的影响力，自然得承受骄傲的后果。我们可能知道自己冒犯某人，然而骄傲使我们不愿开口要求饶恕。我们可能知道自己必须修复破裂的人际关系，但是骄傲使我们否认这个需要。圣灵可能光照我们正活在罪恶之中，骄傲却使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。骄傲会使我们确信自己应该受到更好的待遇，骄傲也会妨碍我们服侍他人。骄傲会使我们想要努力地出人头地，骄傲也会使我们喜欢人的恭维及忽视诚实的建议。骄傲会使我们孤立自己，相对的，谦卑会讨神的欢喜，使我们的生活得到神的称许。如果骄傲已经慢慢地侵入我们生命的某些部分，要赶紧在他夺取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之前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克服骄傲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除去我心中的骄傲，让我能够谦卑地来服侍你，服侍人，单单地能够讨你的喜悦，而非人的称赞。帮助我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，能够常常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并且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陪我走过春夏秋冬》。
风风雨雨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温柔。陪我，安慰我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、高登·史密斯牧师所写、刘思杰姐妹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作者在一开始的序言特别提到，神的呼召有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普遍的呼召，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的邀约。第二个是独特的呼召，个人特殊的恩赐，个人在世上的使命。第三是随时的呼召，神在每个当下呼召个人实现的任务或职责。每一天神都会呼召我们实现一些任务或职责。或许一个家庭主妇，她今天呢只是为孩子做一顿饭，这就已经是实现了我们生命当中神所呼召我们的职责。又或者没做饭也没关系啦，跟孩子呢一起出去吃顿饭也可以。其实我个人常常呢都会有很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但是我们需要先明白神是如何的看待我们的。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神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、爱我们，那我们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重重的困难的。好，首先要记得神爱你永不改变，他以完全的爱来爱你，并且他按你的本相来接纳你。他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你死了，神的爱在此就向你显明了。因此在认识自己的前提之下，一定要先认识神的爱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本书的第二章，追求整全第四个部分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呼召与勇气》。有些人认为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欠缺盼望，所以他们以鼓励劝慰人为志向，成为劝化人的。每个人都蒙呼召要彼此鼓励，但有些人拥有深切的信念，相信世界若要和平、公益、进步，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激励与鼓舞，因为他们很清楚，灰心沮丧带来非常大的杀伤力。有些人用言语劝化人，他们善于文辞，能用言语带来启迪、苏醒人心、加添勇气。有些人则洞悉空间对人的影响，明白世人所居住或工作的空间可以有助于增添勇气和幸福的感受，也可以破坏这些感受，所以他们致力于设计出抚慰人心、带来光明和生命的有形的空间。另外，有些人很主动供应他人的需要，常常施舍，他们知道若是资金不足，许多重要的事情都难以达成。有时他们甚至认为只要有钱万事都好办。这些人通常很懂得赚钱之道，但是他们也懂得慷慨施予。每个人都蒙召去慷慨施予，但某些人特别有能力、有意向，他们懂得赚钱，但是也懂得付出。有些人蒙召担任领导工作，成为治理人的。当代关于领导艺术的著作十分丰富，令人甚至误以为每个人都应该担任领导工作。此外，我们蒙召在其他方面做出回应，也的确会蒙召在适当时机及必要时担负领导工作。不过，有些人就是有一种独特的热忱，乐意透过行政管理工作来帮助他人，协助组织茁壮发展，让每个人发挥所长。担任领袖的人 其实啊，就是各个方面的仆人，将大家的恩赐和贡献集合起来，达成比每个个人单打独斗更大的成就。领导者帮助众人看见整个工作的全貌，让大家同心协力实现共同的使命与意向，而这个过程也会反映出整个全体的基本价值观。最后，保罗还提到，有些人蒙召表现出怜悯，其实每个人都蒙召去施行怜悯，但某些人更深刻地感受到身边的人急需要得到旁人的支持和协助，而这样的人就会与哀痛的人同悲伤，与哭泣的人同流泪。别人或许觉得这么做并无助于解决问题，但这些蒙召展现怜悯的人却很清楚，同理心的表现具有极大的转化力量。若能表现怜悯恩慈，就可以带给人生命和力量。我所强调的是，每个人所领受的召命，基本上会与他如何看待世间的残破密切相关，因此也必须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体会来回应。另外，别人对世界的看法或是感受也可能大不相同，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标准来论断别人，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，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，领受的呼召也不同。再来，我们看到个人的特质与性情，就是要欣赏自己的特质。有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并接纳自己的独特性。我介绍的是迈步二式性格分析法，我觉得挺实用的，帮助我个人接纳自己，看见自己的独特之处。个性特质并无所谓的正确与否的问题，这是每个人的独特之处，就像指纹一样，人人不同。一个人要活在事实真理之中，就是要过着符合自己个性特质的生活。因此，接下来我要约略介绍一下这个分析法的要点，但我只是以此为例子，因为可以用来认识自己个性特质的工具还有非常多种。首先，第一是有些人个性外向，有些人内向。要了解自己，可以自问，我在独处时得到力量，还是与他人相处时更有活力呢？这并不是应该如何的问题，而是每个人实际情况的描述。外向的人与人相处时精力充沛，常常乐于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。内向的人较喜欢抽离人群，安于独处，就算身在人群当中也会避免受到注意。请坦诚地面对自己，看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呢？再来，第二种是有些人是重视辨识资讯，有些人则依赖直觉感受。你可以自问，我比较信任明确精准具体的事实，还是较能接受各种比喻可能性或自己的直觉呢？辨识型的人较重视事实，直觉型的人则喜欢考虑各种可能性。接下来第三是，我通常如何做决定？有些人根据原则行事，重视逻辑分析公平性，有些人则重视情感，考虑每个决定对旁人和人际关系的影响。前者可谓思考型，后者则为感觉型。你不必认定自己应该如何行事或回应才是正确的，只需要省思自己通常如何做决定即可。再来，最后一项分别则在于，有些人喜欢事前先决断，有些人则喜欢保有弹性，让事情自然发展。你可以自问，我较喜欢事情井然有序、架构分明、照表操课，还是喜欢让生活随时充满惊喜？前者称为决断型，这样的人要看到最后决定才能安心，从完成的工作中得到自我实现的踏实感。后者称为观察型， 虽然尚未做出决定，却能从过程中得到快乐，在着手工作中得到满足。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帮助人了解自己的个性特质，澄清自己的生活态度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。以上问题的答案可以组合出16种不同的个性特质，而就算属于同一种个性特质的人，也会因为性别、文化、成长背景、经历等因素而表现出不同的面貌的。从以上的性格分析法的简单摘要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人每个个性特质都有其复杂之处。要能认识自己，不仅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组织，更需要认识自己的心理和情绪构造。每个人都极为独特，为了达到自我认识，就需要先了解真实的自己有哪些特质组成，并进一步的透过神来接纳自己的本相。我个人就是了解并欣赏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特质，再加上其他因素，才能够自由地接纳真正的自己，也接纳自己所领受的照命。例如，我并非辨识型的人，不会特别重视琐事细节，所以不适合担任会计师，因为我无法从记账工作中得到快乐，也无法用这样的工作忠心服侍人，因为这不合乎我的个性特质。不过，请谨记一点，单靠个性特质并无法判断一个人的照命为何。有些就业辅导资讯建议我们直接按照分析法选择职业，这种做法不仅太过简化，而且容易造成挫败感。要找到自己的照命，就需要探索自我认识的几个层面，了解自己的个性特质是必要的，但也只是基本层面其中之一而已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，来听这首《在你呼召之处》。
森林，我的心住是你，住此小的平安，拥抱我的全人，使我心感到满足。
我们今天从《呼召与勇气》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二章《追求整全》第四个部分。这一章的篇幅比较长，我们会花比较多集的节目时间来读完了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。